民数记第十一章第一节，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祈求耶和华，火就熄了，那地方便叫做他贝拉，因为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第四节，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这实在像北方人或四川人讲话啊，这淡而无味的菜啊，心血枯竭了，除了这玛拿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第十节，百姓听见，百姓各在各家帐篷门口哭嚎。各位，你想这一幕也是很刺激的。那总共200万人，不知道多少人用一个帐篷。那我们说有50万个帐篷在那边吧，或者10万个帐篷在那边。每家就是大家坐在帐篷门口，在那里不是迎接什么东西，就在那里哭。有的时候我们家里也有这种场面嘛，哈。在教会也会有小孩子哭嘛，一个哭，大家一起哭，哭到最后真是爸爸妈妈也想坐下来哭，但是又要处理那个问题啊。不要把这个荒唐的场景想的只有在家庭里面，或者有的时候在电车里面，或者在什么地方。各位，教会里也很多这种情形，就是一个上帝也在发脾气，降下火。一个老百姓也在那里发脾气，说我们实在受不了了，这种生活很辛苦。那发到脾气发到最后呢，第十一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到我身上呢？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你定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应启示应许给他们的祖宗的地去。我从哪里得肉给这百姓吃呢？他们都向我哭嚎说，你给我肉吃吧，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好，我讲到希望是跟每个人讲的，包括大人小孩，信主的没有信主的，因为信息是神的信息，是给每个人听的，甚至我们可以说给万物听的。如果猫狗能，我不知道，圣经并没有说他们不能够听啊，都愿意讲哈、啊。我们所希望的都是希望每个人能够认识神，能够服侍神，每个人都能认识神。如果有人有这个福气哈，我也想到我们当中有人，说如果将来要做传道人的时候，或者我们当中有人现在已经是传道人，或者我们当中有人是做小组长，不管怎么样，那大概都有一个现象，我这几天也都讲了，就是为人民服务、为教会服务是很辛苦的。这又咱们又说到难听的话了哈，这个基督教也好，共产党也好，或者任何一种有理想的人哈、啊，很容易变成虚伪，甚至很容易，儒家也好，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很容易。我想我们有最大理想的是我们基督教，我们最大的要把上帝的爱正义呈现出来，我们要善良，要圣洁，我们要如何的公义正直，我们有着最高的标准。这最高的标准我这几天已经一再讲了，我们跟其他的宗教，跟其他意识形态，特别跟那个理想主义不一样的地方哈，我想就是像共产主义吧，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完全需要，随时需要依靠上帝。那共产主义是天上没有天皇，地下没有龙王，我就是天皇，我就是龙王，人民的力量是大的，人的力量是大的，党的力量是大的，要有信心，这一点我们就完全没有，我们完全依靠上帝。不过我说完全没有，我也需要把它稍微修正一点，我们全心全意的依靠上帝，并不是依靠上帝，依靠上帝的恩典我们可以懒惰， 就是这一点基督徒一定要记得，我们要非常的勤快努力，尽心尽力，要先做准备，要有美好的准备工作，要有非常努力的实践。但是我们会说，这一切的从准备，从开始到结束，通通是神的恩典托住。神的恩典百分之百，千分之千，万分之万，每一件事情从构思到成全都是神的恩典权柄托住。但是这不减少了我们每分每秒所需要有的努力，也不减少我们在生活中可能会有的打击。民数记这里讲的这一段，我们等一下还会看到类似的，其实也实在是我们基督徒的道路哈。就是基督徒，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刚刚信主，或现在是慕道朋友，或者听到，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一些见证，唱到一些诗歌，哎呀，神是多么的美好啊。而像我们刚刚看的，自耶稣来住在我心，我生命有了何等奇妙的大改变。然后我们听到很多见证，哎呀，以前怎样，现在怎样。各位，这些见证，我想我非常喜欢听见证，很多这些见证都相当的真实。但是很多这些见证呢，不能说不真实，很多时候就不完全。所谓不完全，就是我生命已有了真奇妙的大改变，那是真的。但是同时，我生命没有一点大改变，也是真的。我生命已有了真奇妙大改变，翻天覆地的改变是真的，但是那个老我有的时候负面的改变也是真的。基督徒需要能够承认有这个问题，有这个现象。我们出了埃及很高兴，我们信了耶稣很高兴，这一点我也提醒我们在座的，不管是基督徒非基督徒，那是真的。我们信耶稣，我们知道这位真神，我们非常喜乐，那是真的，欢天喜地是真的。好，如果有人信耶稣没有很欢天喜地也没有关系，因为圣灵的工作并不是说你一定要欢天喜地。耶稣在跟尼哥底母讲重生的时候说，重生的工作有一点像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有一点像风的工作，有的风是龙卷风，是飓风，是狂风大作，有的风是微风，有的风是那个简直几乎是没有风的风，甚至有的时候就是气了，只有气。那只有江青才能感觉到，你知道江青怕风，听说林彪也是很怕风啊，只要有一点点他都觉得是不舒服啊。这一点有的时候你在家里也会这样子哈，天很冷的时候，那有股冷气这样不知道从哪里吹过来的，你就会感觉得到。风或气或者上帝的工作，有的时候是很狂飙的，有的时候是很柔和的，有的时候是不能体会的。事实上我也觉得这一点我们需要知道，你活就风灵气，原文三个字是一个字，我们生活中也可以感觉得到，灵不太去说它了，气和风，气大一点就是风了，风小一点好像就是气了。风灵气都是指着圣灵的工作，而你的气，你的生命那圣灵又跟生命常常连在一起，叫人活的是灵，叫人生的是灵，叫人有生命的是灵，叫人能生活下去的是灵。灵给人生命生气，可是灵或者气叫人活下去往往是无知的状况中的。各位，你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呼吸，那跟心跳也差不多，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心跳，你知道你在呼吸的时间我看不到千分之一，平常我们根本忘记我们在呼吸了，就是这是很平常的，你在呼吸。当你知道你在呼吸的时候，往往是要不然就气喘得很急的时候，要不然就空气很闷的时候，要不然就更惨了，心肌梗塞的时候，你觉得气没有了，你很需要气。这我希望基督徒，我希望以后这种春令会、培灵会、冬令会什么特会特别的讲员，我希望都能停止，对不起啊。 不是不喜欢这些东西，就我希望一个教会能够有正常的教会生活，不要靠外来的讲员，不要看特别的聚会。从可能19世纪以后啊，就在靠这些，就是教会就非常看重一个东西，就19世纪以后开始，甚至18世纪，你们看美国教会历史上第一次大复兴、第二次大复兴，我以前也是这样，我以前都是中国什么时候会有个大复兴啊？那个像野火燎原一样，星火燎原一样大复兴，那通常想到也是像 Whitehead 或者是什么卫斯理啊、格里汉啊、赵雍基，其实他们都已经差远了哈。那个里面那个煽情夸大太多了啊。可是好像 Edwards 那种大复兴，那种复兴可以蔓延到全世界，那该多好！各位可能也听过，我朝鲜以前在清朝末年的时候有过大复兴，然后也影响到我们中国的山东大复兴，甚至影响到一些其他的长远的一些事情，或者以为长远的事。我现在不去想这些事了。包括圣经里面讲到的大复兴，圣经里面讲到的复兴，那可真是圣灵的工作。教会历史上这些大复兴很多不是，很多是人栽培出来，尤其有个 Charles Finney 那是人栽培出来的，那个实在是很作假。我觉得包括格里汉的很多复兴运动也是那个制造出的气氛，我非常不喜欢。但是有真实的，圣经里面有讲西西家的时候那个复兴，约西亚王的时候复兴，那是非常真实的。但是即使是那样的复兴，我仍然说有两件事要注意。一个，那个即使是真的圣灵的工作，也是人亡政息，他一死就停了。你们有没有看到？你看列王记历代志里，这个大复兴，所有的偶像拆毁了。你有没有问一个问题？怎么不到一年之新王一就位，怎么偶像又都出来了？就是那个大复兴是真的，圣经讲是真的，可是那不是一个常态，或者说他，我们不能，各位，我听到的大复兴，譬如说70年代在美国有一个中型的复兴或小型的复兴，可能也算真实的，有一个神学院叫 Asbury 神学院， Asbury 神学院在 Kentucky 是卫斯理中的神学院。这神学院呢，在有一次大概是早上的10点钟的一般正常的灵修，或者他们叫 Chapel Hour，就是大家一起灵修的半个钟头时间，哎，照那个书上写的是就有圣灵的工作，圣灵工作就大有学生到前面祷告，就开始有人哭泣，然后就 chapel 的时间结束，10点到10点半，10点半结束，就有人还跪在那里祷告，没有走，不但没有走，就越来越多人来了。本来那个 chapel 不是很严格的，每个人都要参加，就越来越多人才来了，而老师也来了，校长也来了，大家都跪在那里祷告。那么因为有要上班要工作甚至要上课，所以还是有些人离开了，但是相当多的人来这里。那么不仅是学校的学生老师来了，宿舍里的家眷也来了，那么好像大人小孩都进到那个房间里面，就开始受感动，就跪下来祷告了。那么然后整个学校的那个属灵的气氛就很大改变。各位，这个祷告听说没有停下来，就继续有人在那里祷告。你们参加一些大型的退休会，像生命季刊的那些，他们也会有的时候也会有24小时的祷告会，可是那些我也参加过，累死了。那都是排班的啊！我在这2个钟头，然后下面谁在那里，然后谁能那里？那24小时连续的祷告会，有的时候是希望整个的培灵会是3天，就72小时不要断，大概也常常会断，就实在很累嘛。我没有说这不好，我没有说我们一定要常常这样，我说的刚好相反，那种连续不断的祷告会。那种72小时、720小时不断的，其实不是一个正平常的状况。好 ，Asbury 他那个复兴不只是这样哦，我觉得是相当有复兴的，就是在大概1-2天以后继续持续以后呢，就有一些学生离开学校，就是他们请假了， 他们就去别的神学院做见证了。就那个我喜欢的就是说，我记得我那时候应该高中的时候，这是70年代的时候吧，60年代的时候，反正就是我看了很感动，我也很想，真有点想跑过去，我向他们要了一些书啊，来看看那个情形。就有学生到不同的神学院见证组，他们没有见证别人。各位，这 Asbury 是一个很保守的神学院，本来也很热心传福音的，很保守，很热心传福音，但是呢，就是一个普通的保守的神学院，但是圣灵好像有一些工作，让他们非常的热心，让他们去其他的学校里面讲的没有别的，就是在提醒别人说，啊，耶稣的爱真是真实，我们在这几天体会到了。那就是这一个复兴，我还没有看到教会历史上书多提这个事，不过我自己知道这个事情。那么这个持续了大概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他们到不同的神学院做见证，他们的侍奉也有一些更新。各位，但是也就过去了，你也不能指望每个神学院天天都是这样。我说的就是我后来，我在这几年就有一种想法，我以前非常指望大复兴，完了那个宋尚杰式的，或者是圣经里的五旬节式的，或者是西西家式的，或者是那个约西亚王的，把偶像都除掉，全国都除掉，大家披麻蒙灰悔改，尼尼微城式的。各位，我现在不指望这些了，不是不指望这些，我知道这些东西神要他起来就起来，神没有要他起来就没有。我们当然可以求神让他起来，但这种大概通常就是一两百年有一次，我们不能够指望1%的事情天天发生在98%，我们应该指望的是我们正常的生活。这一点呢，这个我们当中包先生呢，我就又想到了毛泽东跟我们基督徒很多很像的，他想要个10年20年就来一次这个复兴运动，10年20年，或者他那时候常常要发动这个大的运动，要刺激人心。我觉得毛泽东想要动不动就来一次大的，薄熙来可能也很想来一次大的。我是觉得在中国可以搞得起来，因为中国的民众呢，有一种那种，就是心里总有一些这些动的那个因素在那边，就如果碰到一个会煽情的就弄得起来。我觉得在华人的教会里面，对不起我这样说，像唐崇荣牧师，像远志明牧师，他们也有一点这种想法，老子哪一天到天安门去开布道会，200万人把整个红色江山打下来啊！就是我们希望是一个各位老，你们都太年轻了，那红卫兵检阅的那个时候的情形，我猜你们是很难想象的。我其实那个时候也是高中生，我也是后来看到一些那些状况，好像是几百万的红卫兵在大太阳底下看到毛泽东喊毛主席，毛主席就喊这三个字，喊2-3个钟头哎。那时候我也听过很多问，后来有人会问那个大小便怎么解决，那个什么怎么解决，很多问题怎么解决。各位，那个事情后来就知青下乡，你们也不知道，兴奋的事完了就是知青下乡，那知青下乡你就知道完全都失败了。我也看过一张照片，是大概有知识青年，就我从台湾来的还要教你们，实在是有点奇怪。那么对不起，那个在知识青年下乡，我看过，我这样说对不起，两幅照片，一幅照片是那个宣传的照片，几个容光焕发的，通常又是选女孩子，容光焕发扎2条辫子的女孩子上火车，然后 堆着笑容，手上的牌子下乡光荣，老一辈的还记得。然后我看过另外一幅照片，你去乡下，大概我想不用一年，不用半年，甚至不用一个月，大概一个礼拜，真相都暴露出来了。包括农民真讨厌你们这些知青，事不能干，意见特多。包括这些知青非常讨厌农民，看不起。虽然说什么农民的脚上踩着大便啊，其实他们干净无比，这毛主席会说这些话。然后我看过的一部照片，我忘记是在乡下多久的一群，大概有上百个年轻人，不只是上百个，可能有一两百个，通通不是跪友，通通是趴在那个党部书记前面求政府让他们回城市去，青春都没有了。各位，在教会历史上这种事也很多，包括今天在中国的家庭教会恐怕也有这种情形。我听过很多被在那种特会里面被感动，以至于他们要去到哇，这个共产党是毛主席指挥到哪里就去哪里，我们是哪里需要福音我就去哪里啊，什么新疆啊、青海啊、蒙古啊、乡下我去。各位，可是你的热心、你的热忱能够支撑多久？就我不反对你去这些地方，我甚至我也知道，如果再讲这一类悲剧啊，其实大概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这西方的神学很多都变成自由派了。西方的神学宣教士来到我们中国，带着火热的心要把中国改变成基督教的，但是他们通常都是自由派的，他们觉得中国实在太苦太苦了。这的确也是太苦了，他们有人道的精神，但他们已经不相信福音了。所以这些自由派的鼎鼎有名的自由派代表，就是毛主席写的那篇文章，司徒雷登先生。哎，他是自由派的代表，整个就是，或者再早一点的李摩泰，我们不要传那些福音了，我们不要传那些迷信的福音，我们不要传那些过时的福音，那些我们西方都已经丢掉了，还要把这些封建迷信带给中国人吗？不要，我们要传什么？我们到中国要什么？办学校、办医院、做好事。李提摩泰和司徒雷登是最好的代表，那尤其是办学校还有办医院这两件事。各位，也许现在还有很多人纪念他们，我认为他们也是完全失败的。这些医院现在影子都没有了，学校包括燕京大学训练出来的大概都是共产党，培植出来都是共产党，都是主要都是地下党员了，那几个都在反右运动的时候都被清算掉了。而且后来到我看过一些，包括你们大概知道像费正清啊这些人，他们上一辈大概都是自由派的宣教士，那他们的儿女，他们完全没有改变中国，他们被中国改变了。对，今天西方的这些大学的汉学系大概都是他们办的，他们觉得中国好了不起，好稀奇，好伟大。那么儒家的很伟大，文学很伟大，然后最重要的可能是共产党加上这些最伟大，所以西方的汉学家普遍是亲中共的，普遍喜欢中国。那各位，我要说的就是这些热情啊，任何的热情为主啊，如果不建立在一个长期的稳健的对主的认识以及长期稳健的操练，那个是没有用的。各位，你们，我也知道你们在做这个事情，各位也有这种体会。每一个来到这里的非基督徒，不管是长辈是晚辈，我们都很希望怎么样给他拼命灌输灌输，然后怎么讲一篇什么道让他流眼泪哈，怎么打通他的什么任督二脉，打通了然后受洗的方法里面浸一浸就好了，然后就好了。 各位，这不是办法。我们急切是好的，但我们需要祷告，我们需要依靠上帝的大能。而且这个甚至不是一个人受洗信了耶稣就问题就解决了问题，重点是这个人有没有真的认识主，他里面真的有没有圣灵，而且圣灵他是不是重生的，圣灵让他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甚至这不是一个观念上的改变，在人间啊，观念一个人，其实毛泽东要做的也是新人了、新时代的人要有一个新人，新人的产生呢，他们跟我们也很像，一般来讲在中共早期的时候也是有一个，我们叫什么查经小组，他们叫什么读书会，大家都是读书会，读马列的著作，那时候在那读嘛。我们台湾以前白色恐怖和也有啊，那你越近人家就越喜欢，学生也偷偷读，那种很少数了，偷偷读那种什么毛语录啊什么这些东西的，有那个跑到大陆去的那个林毅夫就是这样，就是林毅夫现在是世界银行的总裁嘛，清华大学教授，是台湾跑过去一个中尉军官，后来成为经济学者啊，这些人都是有理想的人，这些人都是看到现实社会的不好然后想要改变的。那我对不起，我完全说这种改变是噩梦一场，还不是春梦一场的。但是我不要去提这些事情啊，我不是反共说这话，我觉得你想要说我们推动资本主义或者我们推动民主或推动任何东西来改变中国来改变世界，我觉得到头都是空的，会有限度的改善，这我不否认，不承认有限度的改善那不诚实了，但是不会给人永远的安身立命。我要强调的，我希望这个教会，我希望我们在今天也能够多认识，就是你要做一个正常的基督徒，要做一个平常的基督徒。包括共产党，如果他长期执政的话，不能天天搞运动，那个需要在制度上在人心上有个彻底的改变，那个他们能不能办到我很怀疑，但他们有没有做到一些我觉得也是有，这个做到一些，因为上帝的一般恩典也在其中，所以我并不会说一团漆黑，他们是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都有他优秀的地方，党派也是一样都有他的缺点有他优秀的地方，只是再优秀他不能进到上帝的国，再败坏他也不能拦阻上帝在他们身上有工作。好，我们现在不去谈这些，我只在讲到说我们基督徒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好喜乐，但是以后在旷野的生活就有很多艰难，这个艰难里面有很多上帝给你的祝福，包括玛拿，昨天我在别的地方有讲到这一点，但是你还是会有艰难，所以一个基督徒必须认识你信了耶稣以后我生命已有了真奇妙大改变是真的，但是最奇妙最大最重要的改变就是在平常见微知著，在很小的事上我们开始有一些改变。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总是渐渐克服这些问题。好，摩西有他的困难，摩西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不是也是一样困难吗？当责任工作太多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承受得了，我们会受不了。好，神就给摩西一些，神给摩西一些更多的人来做这个事。我们在第一天有讲到，圣灵和教会需要有神的灵在人的当中工作，而神的灵跟神的话又是不能够分开的。所以勉励各位弟兄姐妹养成一个正常的灵修习惯，有恒，每天10分钟20分钟5分钟都可以，贵在有恒，贵不在多，贵在有恒，贵不在一次一曝十寒。灵修稳定，聚会稳定，平常的小组团契也是稳定，不在多在有恒。当然我承认我们需要在我们的小组在我们的团契里面我们品质也需要加强一些，这是一定，这也是互相的， 但是我最希望的，别的不能做，各位弟兄姐妹，我很希望你们能够多多开始加强你们的祷告生活。刚才我们会前也有一些祷告，我估计东京国际教会跟我们信友堂很像，基本上有相当多是知识分子，基本上像是一种像丁妈妈这种带领，一定是福音派式的，很注重讲道，很注重听道，很注重听好的道，很注重讲好的道，也规规矩矩的。但是对于祷告的生活，我觉得恐怕就容易忽略了。而我觉得祷告的生活，如果不是比读经的生活更重要，最少是一样的。那么我自己也在祷告的事上有很大的缺失，那么也求主赦免，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各位养成一个，这里讲灵命更新啊，就我要强调，就是灵命更新不在什么特别的培灵会，甚至冬令会，一年一次的也好，一百年一次也好，那么两百年才有一次大复兴也好，第一个我们不一定碰得到，第二个就算碰到了，那个能够有多少效果也是有问题哈。各位，我就读一段经文给你看，这个其实你在看历代志的时候和列王记的时候，我刚刚也有提到，你就会知道哦是有问题的。这个是旧约圣经的大概倒数第四卷书啊，叫西番雅书，不是西班牙书啊，西番雅书。我承认这些都是你不太容易看得到的书啊，就倒数第四卷还是第三卷了，你从最后面翻起可以找得到啊，找不到没有关系啊，我就读给各位听啊。第一章第一节，当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西西家的玄孙，然后耶和华要消灭地上的万物。耶和华要第四节，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也必从这地方剪除所剩下的巴利并基马林的名，这都是偶像的名。还有第五节，与那些在房顶上敬拜天上万象的，并那些敬拜耶和华指着他起誓，又指着马勒堪，这又是一个假神的名字，起誓的。好，你看到一件以色列人很恐怖的事情，这个事情我今天看教会历史，我就觉得一点都不稀奇了。在美国，包括在新派、自由派里面，在教会里面，的确越来越多这种混同的宗教，敬拜上帝，相信上帝，口里这样说，但是实在对圣经很多批判，然后对其他的宗教很多的包容和接受，这种现象呢，如果你看约西亚王，哇，这是可能是以色列历史上最好的一个王，跟西西家是伯仲之间，可能也是好，我们就不看西西家了，西西家情形有类似的情形。等一下我们还会回到西番雅书啊，但是我们就看一下历代志下，历代志下第二十九章啊，对不起，历代志下第三十四章，历代志下三十四章啊，这个王约西亚王实在是很可贵的一个王。三十四章第三节，他做王第八年，尚且年幼。做王第八年，你看啊，第一节讲他登基的时候是八岁，做王第八年应该就是十六岁。那么他就寻求神，到了十二年，可能父亲留下来的那个老臣呢，他很难工作。到了十二年，他开始洁净犹大和耶路撒冷，他把整个，你看看那个时候犹大耶路撒冷有多少偶像，多少假神，他把这些偶像假神通通洁净了以后，然后就修理圣殿。各位，我如果你们有一天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有一天回到这个地方，回到这个教会，回到这个弟子，然后发现这教会是 断垣残壁，什么都没有了。可能里面还有两座观音像，偶尔有些佛教徒来这里拜一拜，然后荒凉的，你会很伤心嘛？啊，想那个丁妈那个家拆掉，我看很多人也会很伤心。好，那么约西亚王看到圣殿里那个破旧的样子，他就开始修。那么修圣殿的时候呢，这是跟我们中国历史上那个金文经、古文经啊，在福生士的家里面找到了经书一样的历史，一样的情形，就是他们在耶和华的殿里面，偶然第三四章的十四节，偶然得了摩西所传耶和华的律法书。各位说起来哈。有人到教会里面，然后清理教会，哦，不小心找到一本圣经，你听了会不会很讽刺？教会里最多的就应该是圣经，找到了一本圣经，这也表示当时没有圣经了，没有人读圣经了。是，你看啊，这个约西亚王是很敬虔的。他的敬虔可能就是传说来听下来说这些偶像不好，他就要去掉，但他并没有一本圣经做参考。好，那么找到了圣经呢，第十八节，书记沙番又对王说，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沙番就在王面前读那书。这里写的实在太平淡了，你不知道那个平淡话里面的惊天动地。王听见律法上的话，就撕裂衣服。对，我现在来读圣经，读，我们当中有人会撕裂衣服吗？有人会读到大哭啊？撕裂衣服是大悲的感觉。就他读到什么经文呢？这律法书，一般的圣经学者解释大概都是律法书都是指摩西五经，这里特别可能指摩西五经的生命记，特别可能指摩西五经生命记里面的生命记28章，那里特别讲到说，如果以色列人前面几句是讲听神的话神会祝福他，后面整篇大篇的讲，如果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以下的灾会追着你。那个约西亚王就是听到这里的，就把衣服撕裂了。哎呀，完蛋了！我们这样得罪上帝还得了啊？然后就问一下，就要去问一下，问那个女先知，看起来也没有男先知，也没有祭司可以问了。各位，如果你们今天找到一本圣经，然后里面有问题看不懂，你问谁嘛？你问姜牧师啊？你问长老啊？你问理事长啊？你问传道人啊？都不问的，因为这些人不知道都死了还是怎么样。到最后，陈峰去问你了，就问一个女生，问一个小女子，去问一个女，这都表示当时整个教会的荒凉的情形。他们说，我们这样得罪上帝，现在怎么办呢？现在是看到上帝的话，好像有灾难要来了。于是那个户勒大，就是那个女生，就回答他们说：“第24节，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着在犹大王面前所读的那书上的一切咒诅，降祸于这地上、地和其上的居民。”好，感谢主哈！约西亚王听到这个事。他一开始已经除偶像，那个是在他意识中知道偶像是不对的，但他还不知道问题已经严重到这个地步了，到问题这么严重，神一定要毁灭了。我们也很感谢主。各位，我今天检查，如果得了癌症只有6个月好活，或只有6天好活，各位大概也听过这一类的事，我要怎么生活？我的生活不要悲观，不要绝望，我这6天也好，6个月也好，我希望我能够很积极的生活。耶和华要毁灭了，我们已经逃不了这个灾了，那怎么样？ 有的人的观点就是，我们今天下午要讲到末世的教会，就会讲到这。有人观点就是，那赶快吃喝嘛，趁火打劫嘛，那比日本人还不如，对不对？日本人地震的时候还不趁火打劫呢，那海地的人才会这个样子。各位，世界末日要来了，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过一个正正经经的生活。事实上，刚好不是不正经。当基督徒知道世界末日要来了，我们活得更积极。约西亚王就是这样，他就勉励全国的同胞要念神的话，然后要除去偶像。这是从34章的第29节开始，然后到整个35章讲到要守那个逾越节。就这是一个很好的王，这个很好的王把偶像都除掉了，恢复了对耶和华的敬拜。可是你看，现在你再回到西班牙书，你看那个地方还是有这么多的偶像，然后耶路撒冷还是有这么多的可耻的事情。就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这不比基督徒讲这个话，这是非基督徒也讲的嘛，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嘛，有恩报恩，有恩报恩，有仇报仇，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上帝一定会种什么收什么，上帝的神机骑士权柄不把这个因果的原则打破的，你种什么一定会收什么的。神的恩典和权柄，就是在讲到因信称义的时候，我刚刚讲人种什么收的是什么，是加拉太书，那里最讲神的权柄，最讲神的恩典。就是我们当然知道神的恩典让我们得到拯救，让我们得到丰富，但是我们生活中需要养成一个，就是因为主有恩典，主是公平的，我们养成一个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什么收什么的生活习惯。因为我们知道神是公义，是正直，是善良的神。好，我勉励各位，灵性的复兴在罪恶的世界，在艰难的世界里面，我们需要依靠上帝。好，我们现在又要回到民数记里面啊。有艰难的时候他们就抱怨，有抱怨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想到，这我这几天也有讲到，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我们自己生活中的服事，不跟我们在世界上所听到的，如果艰难，我们常常就是听到的就是我焚烧啊，做雷锋啊，死掉啊，尽忠报国啊。各位，这些都不是圣经里给我们的模式。圣经并没有说以死报君王是对的，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圣经对我们要活下去，要活命，是很真实的，所以我们不应该有那种虚伪的，一天到晚讲仁义道德，一天到晚讲奉献，到最后人家都来奉献给他，就满肚子都是男盗女娼。我们不应该是这样，因为神没有轻看我们物质生活中的需要，神不但没有轻看，神还要我们在祷告中祈求。所以你有吃有喝有玩有乐是好的，工作很多没有人做怎么办？各位，对不起啊，就不要做，那太简单了嘛，没有人做就不要做嘛。你说我没有力气做，那就不要做嘛。神不是法老，神不是我们是10岁的小孩子，他要我们背起30岁的人才背得起的重担，没有。圣灵会做其重要的工作，奇妙的工作，但圣灵最奇妙的工作是让我们长期有恒的，而且继续渐渐进步的服侍主。而那个继续渐渐进步，也不是说我们能够摆脱生理的那个规则。对，有的时候我们会说神让我们特别有力量，神让我们特别像参孙一样，不过不是常常如此。我这几年充分体会到我的体力大大不如以前了，而以前还喜欢装啊，没有啊，可以了，现在不行了，晚上要休息一下了。各位，这没有什么丢脸，不要，我们不要有那种情节，我最好要吐血在讲台上死，不必这样。 不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鞠躬下台就好了。神的家是继续会进展下去，我们不要有那种，我们不要有那毛主席或者是就死在位上的情节，不用不用不用，早一点下来，不要做老糊涂，请那个年轻人继续下去。哎呀，年轻人都不懂事，怎么接班呢？请他带，请他讲一篇道，讲的乱七八糟。各位，那是你的错，你为什么没有让年轻人早一点不乱七八糟讲道？各我的意思，我再一次说，我们要过一个正常基督的生活。我们不要起灵于那些什么大复兴、大讲员或者特别的聚会，我们不要起灵这些。你就我特别举西西家做例子，有这么多，他死了，你看什么都没有，甚至他还活着的时候，耶路撒冷还是那么多偶像。这神要神在长期中怎么样逐渐逐渐的做，这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也很感谢主。你们如果觉得说，哎呀，我们教会啊，哎呀，平常康牧师你来啊，东林会来啊，我们平常都是累死了，都听不到吃不到什么粮食。各位，那我来也是害死你们，一年吃一顿饭，这是什么话嘛？你就学习在平常生活中就好好听到，不能不没有好的道，你起码好好看圣经，我们好好祷告，我们学习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这个正常基督徒生活，不管你是在迦南美地、流奶与蜜之地，或在旷野，或者我们在说的，或在索多玛、俄摩拉，或者在埃及，都可以过的。各位，这个世界没有哪个地方是圣地的。你看，你说在埃及，你忘记了吗？约瑟在埃及不是有很好的见证吗？在巴比伦，但以理在巴比伦不是有很好的见证吗？哎呦，日本这个地方好抵挡神。各位，你觉得美国那地方不抵挡神吗？你现在应该看到一些新闻了，欧洲、美国这些地方，这些后基督教国家对上帝的厌恶和愤怒，比我们这些没有接触过基督教或没有受基督教洗礼国家要更反对上帝。今天你在美国，你要讲到说，用基督教价值来讲，那比在中国、比在日本都要更困难。尤其是两个东西，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一个。你在美国如果敢讲上帝创造的话，那你的学术前途就没有了。你在中国大概还可以讲一讲，在美国你只要说进化论是错的，你就该死了。第二个，你在美国只要讲到说同性恋是错的，那你就该死了。你在日本可能还可以讲一讲，你在回教国家还可能讲一讲。各位，这个世界没有一个长久的所谓基督教的国家。我觉得以前传什么中国大复兴的那些也都是假的话，大家就是加油添醋，越加越多，都是泡沫复兴。但是的确，你在非洲、在中国、在韩国，的确常常是看到在艰难、辛苦、缺少传道人。环境很逼迫的情形下，人会去依靠上帝。只是我不喜欢把那些东西也渲染的好像活神活现的一样，那里面一定有很多的软弱和败坏。我们就求主让我们，我还是说这句话，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过一个正常的基督的生活，依靠上帝的生活。就如果有很好的讲员，如果能够这你在网上随时都可以找到很多的，但那不能取代你正常的基督生活。不但不能取代，那应该是协助你正常的基督生活。如果不能协助，你不要听这些东西了。我们的正常基督生活、正常的教会生活、正常灵修生活、正常学习顺服，好，这在我们的灵性更新就在生活里面慢慢养成的。我也不知道我讲这个是不是有一点太个人成分重了，因为我就是曾经非常追求那种很特殊的属灵经验，希望一举成功，任督二脉打通了，下山了，哇，功力就很好了。各位，没有这样，就是在圣经里可能有啦，教会历史可能有，但是我还是说比较多的，我觉得90%以上状况， 是我们，甚至我昨天有讲，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重生得救，从小就在一个教会长大的，然后就稳定的慢慢成长，当然也有跌倒，也有退后的时候，有过起伏，但是所有的起伏能够让你更加的稳定。好，我们来看到，就是哎呀，以色列人这些百姓，就是他始终那个上帝的道在他心里面没有扎根，他们情形是怎么样，就跟你我一样，事情顺利的时候就感谢主，然后事情不顺利的时候，不顺利再久一点就不感谢主了，就抱怨了，那个没有东西吃的时候，没有水喝的时候就抱怨，各位，这是正常的，这不是坏事，但是你需要在上帝的给你的每一次带领你能够往前进。那好，好像我们生活中，各位，我到今天也是这样，我跟康师母是很少吵架，但是还是也会有吵架的时候，那个吵架的时候也是真是很愤怒，然后就很灰心，什么坏的事情都想起来，哎，这婚姻是怎么搞错了，怎么怎么，然后觉得就是假如说最早的时候会觉得说上帝是怎么带领的，上帝都不想信，可是慢慢哈，慢慢会有成长的，每一次成长那个道歉的时间就会快一点，悔改的时间就会快一点，那么各位，也不是光道歉悔改啊，你吵架需要还是是非是最重要的。我有的时候就吵架，觉得自己有理的时候，没有理当认罪悔改啊，向他道歉啊。但如果有理呢，有的时候就想，各位你们应该都有经验啊，看起来应该是经验也很丰富嘛啊。吵架很累的，对不对？吵完架非常累，非常疲倦，也很沮丧啊。那其中有一个就是，假如我们气已经过去了，吵已经吵完了，就是在可能刚刚和好，或者甚至还没有和好，有的时候也有一个想法，我常常就会有这种想法，好了，算了，以后不要讲了，讲有什么用呢？就吵架嘛，不要讲了。比如说假定康师母假定了啊，我跟他吵架原因是他迟到了，哎，迟到是小事，迟到才迟到三分钟，吵就吵了三个钟头，何必呢？以后不要讲了，他迟到就迟到，我这个人很讲究这个准时，我现在不会这样想，我现在觉得每件事都应该有正面的。吵架结果也许他也把一些我的错误讲出来，讲得很丢脸，我就想到说啊，以后不要吵。我现在会想到，除了认罪悔改以后外，我还希望能够更积极，我该讲正确的事我还是会讲，只是可能我更有技巧或者怎么样，就总之各位，我们的生活是应该要有进步的，是我不敢说是跳跃式的，我不敢说我们的 GDP 每年一定要超过10%，这是中国的目标，对不对？每年能够0.1继续也不错了，甚至稳定下来，坏的地方能够改进。为什么一定要 GDP 呢？也许我们的贫富悬殊更拉近一点，也许我们的识字率更增加一点，也许我们的污染更减少一点，就我们还是可以进步的。我们需要稳定的进步，不必那么非常，各位你要小心，这个不太容易的，因为在现在的世界，尤其我不大喜欢的这种民主的作风，就是常常要作秀，作秀就常常要刺激，要有一个什么很特别的，尤其在选举前，选举前可能几个钟头有个什么消息，让你能够多得到0.001的选票，哦，那可能就赢了。各位，我们不是在追求这些东西，我们是认识上帝，然后我们求主，没有很兴奋，没有很刺激，但是我们就跟你平常吃饭一样，每一顿饭不是很刺激，不是很兴奋，今天没有吃到鱼翅，今天没有吃到什么什么海参，但今天吃的就是正常的饭，而我们99%的是吃这些饭，吃的健健康康的，那就好了。 我也希望你的运动不是衣不食寒的，你的吃东西不是衣不食寒的，你的生活的正常不是衣不食寒的。那我们的教会生活，我们的复兴更新，我们的忠心侍奉，我们也可以说就是越来越认识主，越来越领受主的恩典，越来越能够成熟。这个成熟呢，我这几天都有讲，基督徒成熟长大更新教会的美好，都是我认为从圣经来看，认识神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一环，对读经祷告，对神的恩典，这我们就真是求主帮助了。我想东京的教会应该在这方面是相当重视，传统就很重视。你看这里就有一个认识圣经，效法基督哈。其实你把它讲成认识基督可能更好，因为我们认识圣经一定是认识基督。昨天晚上我在横滨也是讲，你认识神的丰富的恩典和慈爱，让我们生活里面更稳健的成长。我跟康师母的生活关系就是这样，我觉得有真是神很大的恩典。各位弟兄姐妹，你对你的老公或老婆是不是越来越认识？我不知道哈，我不知道。那么应该嘛，在一起越久越认识嘛，越认识了以后，你是越爱他越尊敬他，还是越厌恶他越看不起他？各位，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毛泽东身边的人，我不知道奥巴马身边的人，我不知道陈水扁身边的人，我不知道马英九的身边人，就是他们的妻子或者儿女，对这个父亲对这丈夫越认识，是越看不起他还是越尊重他？各位，我们住在一个屋檐下的，睡在一张床上的，我们的肮脏下流高贵通通被人知道。所以你老公对你，就是夫妻的相爱，这一点我常常劝年轻的交友的朋友，尤其我在这里也劝姐妹们，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社会上这个世界上给你的广告，就是你要成为一个迷人的人，而不是一个被尊重的人。你头发一甩啊什么走路啊 kilikolo 那样子啊，说的再难听一点，所有的广告，甚至什么不是买汽车的广告，连大学的广告、招生的广告也差不多都是什么一群美女在那里。我也不知道买汽车为什么要一个穿3.4的人站在那里，那汽车引擎跟他穿3.4有关系吗？就是所有一切的都给女人一个观念，就是我要成为一个，对不起，我讲直接一点，性的工具。我没有说性不重要，但是好像大家觉得性是一切。我没有说性不重要，这是上帝造的，非常重要，非常美好。但是我就在想到说，我也跟康师母以前就讲过，就是如果你用你的美丽来吸引我，那一定会失败的。为什么会失败？她是很漂亮，但是各位姐妹，对不起，人都会老的。然后总有年轻漂亮的小姐出现的，你怎么能跟她比呢？愿你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随你。神要用他的美好吸引我，人也是，而我们的美好很难说用外貌的。我没有说外貌不重要，我没有因为自己没外貌就一直才强调内涵，我内涵也没什么。但我的确说，各位，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的果子，希望上帝能够吸引你，让你知道这是美好的。哎呦，我现在就是认识康师母这几十年，就当然他有叫我厌恶的地方，各位我承认，就如同我有叫他厌恶的地方，甚至我也相信我有叫他看不起的地方，他恐怕也有叫我看不起的地方。尤其当我们犯罪虚伪的时候，这对方都会看不起。这我们也很希望因为主的恩典我们能够涂抹赦免等等，但是我们基督徒最有盼望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被更新。有些人就是很卑鄙的， 有些人就是长相也卑鄙，心思意念也卑鄙，就是那种龌龊獐头鼠目的样子，可能我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可以被主改变，就是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有基督的形象，但这个改变，这个更新，就在就是对主的认识里面。当然还有，我这几天也都有讲，每一堂都有讲，生活里面的磨练，读经祷告求圣灵充满，这个是恩典。其实生活里面磨练也是恩典，但这磨练就是不舒服的恩典了。那么这个磨练就我有的时候看到，就是看到康师母在教学的时候，对小孩子的时候，还有一些其他生活中，不管在教会里的服侍，家庭里面的，对，我再一次说，你我都有被别人看到啊不怎么好的部分，那也让人难过，让人看不起。但是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每个人有上帝的荣美活出来的。各位姐妹，你要让你的先生尊重你，哇，我的老婆了不起，我老婆有些地方真是好，我能够看到她在教学的时候，爱学生的时候，哦，她真是很摆上，那就心里产生一种尊重。各位，那是男人对妓女不会有的，那是男人对小三不会有的，那是男人对最漂亮的那个什么，我那天讲错了，什么女优是吧，不会有的，因为它里面有主，它里面有主的形象。男人女人都是一样。我就在想到说，我不知道陈水扁贪污是不是真的，应该是真的。我不知道陈水扁下流的地方是不是真的，应该是真的。我讲陈水扁安全一点，因为他已经过去了，讲毛主席他刚刚过120岁生日，不太能讲的。我的意思就是说，我都不知道陈水扁夫人对陈水扁有没有尊重。你这人下流的不得了，我都知道。各位，一起贪污、一起舞弊、一起分赃的人，哪里会尊重别的强盗？你跟我一样恶劣，一样狠。我们只是在利字当头下，我们做一个分赃，然后你走你的，我走我的。我不相信亚里士多德在几千年前就讲了，友谊是一种美德，也就是道。友谊能够增加人和人中间的美德，也只有有美德的人才能有友谊，就是互相的。我觉得是的，我觉得那个一群邪恶的人，一群江洋大盗，邪恶的不可能有真的友谊。你再去看一看《水浒传》，我不觉得他们大口喝酒，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真的是有友谊。你看看中国共产党这几年彼此的内斗，这几十年的内斗有什么友谊？我不是在讲共产党，这只是一个例子。人间都没有，人间如果在成就事情，如果在做人做事里面没有心里真实的良善，是吧，是会被那些搞权术的人笑啊，宋襄公妇人之仁是会被笑，我承认。但是我们的主肯定我们，我们求主让我们不是做给别人看，我们求主让主的恩典是在我们心里面，主的恩典在我们里面工作。好，这个灵命更新，其实那个忠心服侍的侍奉这个部分，我几乎今天都没有讲什么，因为忠心服侍各位听到太多了啊，我们要忠心，要努力的服侍，而我总是不喜欢讲这个部分，我喜欢讲那个服侍的基础，那服侍的基础就是主对我们的爱，我们对主的认识。而我们有了对主的认识，有了对主的渴慕认识，就会越来越渴慕，越来越认识。还是有危险，我们可能会骄傲，那生活中的磨练折磨就可以帮助我们，在我们认识主，在我们有知识有能力教导，而且比别人都聪明的时候，我们可以谦卑下来。在我们谦卑下来的时候，我们就感谢主，我们会被磨练的更有主的样式，更能够美好。这里我们看一段圣经哈，我们看哥林多后书， 灵命的更新是我们这个人，灵命更新其实讲再简单一点，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越来越成熟长大。灵命更新不要把它想成我会呼风唤雨啦，我能够说多少方言了，赶多少鬼了。灵命更新就是我们这个人的个性、生活、思想越来越向主，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有爱，越来越有智慧。不是说 IQ 越来越高，但是想的事情也能够越来越周到，就是越来越向主了。我们灵命更新，我们的侍奉，我们不一定能够讲道或医病赶鬼特别好，甚至或者说组织的能力再把整个教会的带领能够带领得更好，但是我们能够很忠心，就是求于管家的是忠心，他只有一千两银子他就做了一千两银子，他不能讲道但他可以为人祷告，他不能公开祷告的很流利，但是他私下有很真实的祷告，他不能讲道但他对主的认识也是越来越增加的。好，这个灵命更新、忠心侍奉呢，我其实讲的就是希望我们每个人，我们这个人，每个个人和个人跟教会肢体的联系，使我们越来越内涵外在都有主的样式，就成熟懂事了，不管是爱、正义、智慧、聪明、稳重等等都是哈，就一个人的成熟稳重。那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讲到这种人的成熟稳重呢，他把我们基督徒形容成一封信。第三章第三节，哥林多后书三章三节，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我们是一封信，这封信呢是借着教会借着使徒修成的，这个修其实就是写了。那么我们每个人是一封信，这封信呢是被父母生下来的，然后被圣灵重生的，然后被教会去写的，是被弟兄姐妹去写的，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封信。各位，我们每个人有很多的身份呢，我们是一棵树结出果子，我们是一匹马奔走，我们是一个田产生各种东西，我们人是什么有各种不同的形容，这里讲我们是一封信。这封信呢也很妙了，这封信回到上面第二节是写在我们心里的，每个人想到我这两天也收到信啊，有人给我们给我信，我很谢谢，我也很乐意跟人家通信，写信也写在我的心里。我们希望，当然我们很多信是虚伪的，但我们希望在基督徒里面信，我写信给你，你写信给我，你藏在我心里，我藏在你心里，那是第二节的最后一句话，写在我们心里也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这句话你更应该觉得了，这就是教会。陈伯伯他被人所念诵所知道，张伯伯被人所知道所念诵，李妈妈被人所知道所念诵，每个人看到都可以看到他念诵他，有的人是会看走眼的，有的被人家写错了，被人家念错了，但是我们有一点，就是凡是基督在我们身上工作，一定永远是美好的，而且会被基督和所有的人都知道，而且这个知道在今生就让我们彼此的知道，而且越知道是越美好的。好，我们每个人是一封信，这封信呢不是用墨写的，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写，这时候你也可以把这封信说成是我们被塑造成一个雕像或塑造成一个人，圣灵来塑造我们内心外在的。我们被写成一封信，这封信呢一定会写得很好，这封信呢就是我们会被写得多好，他有个想法，这封我们每个人也是一封推荐信，人家在推荐我们，耶稣在推荐我们， 耶稣在跟别人推荐我们，耶稣在跟天使推荐我们，耶稣在跟上帝推荐我们，耶稣也在借着我们这封信在推荐他自己，因为我们是他的信。各位，人家看到基督徒就会决定要不要信耶稣嘛，我们是耶稣的推荐信嘛，就是这是互相的，我刚刚讲都是互相的，我们彼此推荐，我们推荐上帝，上帝也推荐我们。整个他要讲的，各位，推荐信常常是失败和错误的，只推荐谁谁，有时候人家不接受，有的时候推荐的结果是很糟糕的，他并不是那么好。生活中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包括介绍男朋友女朋友，我推荐你啊，他很好啊，然后后来你在他的离婚证书上帮他签字，就是他不好，他会变。各位，教会或者上帝借着教会在做一个工作，不是在推荐一个主义而已。共产主义是由共产党员来推荐的，由共产党员来实践的。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基督徒来实践，但我们不是只是推荐实践一个教义，我们是把基督活出来。教义固然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能够让全世界人知道我们所信的多么好吗？我们能让全世界人知道我们多么好吗？各位注意，这封信是基督，这封信是我们自己，这封信是上帝，就是我们的生活，教会的生活，把上帝，把耶稣，把我们自己都表现出来，不是一封信而已，其实就是我们所有的生活，或者我们所有的生命。各位，怎么让一个人会很好啊？我们怎么使一个人很好？各位，你怎么让你的小孩很好？你怎么让这个学校很好？你用什么办法？用话，对，我们要让我们小孩好，去教他嘛。不管是你是家庭老师、钢琴老师，我们就是用话，就用文字。上帝也用话，这个话最重要的，他的律法。上帝告诉我们，你们要好啊，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要彼此相爱，等等等等。我们在读圣经，我们在查经，都希望用话、用道把我们改造得更好。啊，我再说，共产党也是这样啊。你读毛主席的书，学毛主席的什么什么，照毛主席意思办事等等，也是这样，照那个话去做。话就是上帝的道，但是不只是上帝的道，还有上帝的灵。我们的工作是在写信，把耶稣写得很好，让人家信耶稣；把教会写得很好，让人家信教，让人家来到教会；把自己写得很好，让人家接受我们。我们在写自己，也在彼此写。我们基督徒工作，从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讲，是一个不是像我们比较熟悉的牧羊啊、撒种啊或者征战，是一个写信的工作。写信就要用文字，但是我们不是凭着文字而已。第六节，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新约的工作，不是凭着字句，不是凭着文字，是凭着灵。字句叫人死，灵叫人活。这并不是说圣子不如圣灵，而是说如果只有字句或者只有律法，那是定人罪的。那么但是如果有字句或者有律法也有圣灵的话，那我们就能够有，我们所讲的就是叫人活了。各位，这一点我们每个人也都有一个感觉，文字或者律法实在叫人死啊，叫人觉得很累啊。做丈夫的，你们要爱妻子，各位听到了就叫丈夫死啊。做妻子的，你们要顺服丈夫，妻子听到这通通大概都是昏死过去。因为我们是罪人，并不是上帝的律法不好，就是上帝的律法、上帝的话 因为对罪人来讲就叫你死，做不来，做不来也要被杀死。但是有圣灵，这个话就有力量，有圣灵，圣灵就让我们活下去。下面他特别讲到说第七节哈，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就讲十诫律法的执事，律法的执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这些经文都有点不好懂，我们今天时间很有限，但等一下还有问答时间哦，我实在是要赶快结束了，不，我就快一点结束哈。就是他在这里勉强就说哈，把一个人的信的推荐信写好，也就是让你这一生过得好，也就是让教会或这一群人能够过得好，不是只有能凭着律法或者文字，这个不是坏事，这是有荣耀的，但这个是定人罪的。就在旷野最后这些人都被定罪死掉了。我们有我们的工作，在耶稣基督来了以后，在圣灵在我们身上了以后，我们的工作不是定人罪的，我们工作也是有荣耀的，我们的工作是叫人称义的，我们的工作是让人活下去的。好，各位基督徒，各位非基督徒，基督教的伟大是在这里。基督教如果说在医院里面是产房，就是带来生命，其他所有的宗教和意识形态是太平间，是叫你怎么死的。其他所有的东西因为人的罪恶，因为不能解决人的罪恶，叫你规矩，叫你善良，叫你孝顺父母，叫你忠于国家，至终都是叫人死的。不是虚伪，就是你孝顺自己的父母就伤害别人的父母，你忠于自己的国家就欺负别人的国家。就是这个世界在人的罪恶之下，最美好上帝的律法也是叫人死的，但那是有荣光的。就像包青天的工作一样，杀皇亲杀国戚有荣光，但是悲哀的是杀人的。我们的工作是把皇亲国戚变成包青天的，我们的工作是把邪恶的变成善良的，这是更大的荣耀。十二节，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而这段经文也不太好懂，意思是在讲到出埃及记好像33章里面的一件事情，34章，就是以色列因为犯了上帝的天条，拜了偶像，神就杀了他们中间一些人，然后后来在摩西苦苦求情之下愿意饶恕他们，而且继续让他们到迦南地去，但是神说我不要跟你们一起去了，那摩西就求耶和华说你一定要跟我们一起去，然后不但要求主跟他一起去，摩西很大胆，摩西很勇敢，希望我们都有这种勇敢。摩西说我要看你的脸，我要看你的荣耀，我要看你的面，我要看到你。各位，看耶和华的脸，我只能用一个话来形容，对不起，我都要常常用这些东西来形容。我要看你的身体，各位姐妹，你的身体我们能看吗？你的身体只有你最爱的人能看。耶和华的脸人能看吗？人是这么惹上帝的愤怒，不能看，因为我们带着罪，连人间最伟大的摩西，连律法的颁布者摩西也只能看到神的背，不能看到神的面。但是他即使看到神的背，他在山上跟上帝讲话，看着看着看着，看到那荣耀的光，他脸上也就有光了。 所以摩西下山的时候他脸上有光，以色列看到那光都会怕。这里都在描述律法的威严。那么这个光会过去，不是说律法会过去，就是人不能够直接看到上帝的事会过去。不但不是律法会过去，律法不会过去，律法在福音当中，在耶稣的救恩当中，在圣灵的工作之下，能够成全律法的工作，就是我们真的变成善良有主的样式。这件事是谁做的？我们从丑恶变成美善是谁做的？我们会很正常的，一般都会讲，我们从丑恶从死亡变成美好，那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工作，这没有错，是耶稣基督的工作，但是这也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保罗在那里讲，我们又很陌生了，十七节，主就是那灵，主就是那灵。那灵是什么？你在摩西五经里，你在出埃及记和民数记里，你没有看到那个灵，哪里有那个那灵？那灵到底是什么？那灵，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讲，有个灵磐石随着他们基督，他下面讲那个灵应该就是基督，但是他没有说基督，他说那个灵。那个灵呢，这里我们看到是三位一体，那个灵应该就是在出埃及记三十三章第二节，我要差遣使者在你前面，那个灵就是那个使者，那个灵就是随着他们灵磐石，就是基督，那个灵就是圣灵。这里三位一体，三位也讲到了，一体也讲到了，不管是耶和华去，不管是圣父去，圣子去，圣灵去，都是神跟他们同去，但是也是耶稣解他们的渴与他们同去，也是圣灵光照在他们心里，让他们认识上帝永恒的光，圣灵与他们同去。主就是那灵，应该是指着跟他们在一起的那个使者。这个使者其实不是在出埃及才开始，在旷野才跟他们开始，在逾越节的时候，也就是上帝的使者。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字句上的话叫我们被捆绑，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叫我们得自由。我们的身体会受捆绑，字句会捆绑我们，但是圣灵让我们看到主的荣光，圣灵让我们变成主的荣光，圣灵让我们这一封信是一个货真价实能够实现的推荐信，圣灵让我们的灵命不断地被更新，生命不断被更新，越来越像我们的上帝，服侍不仅忠心，也越来越有果效。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求主与你的儿女同在，让我们继续被你更新，让我们继续有主的慈爱和怜悯，让我们越来越丰富，不是一枝独秀的丰富，不是一个人的丰富。固然我们知道有些人是走得快一些，但是我们的丰富，我们走得快是让整个教会丰富，不是一个教会丰富，是你的众教会都丰富，因为不是众教会，也是一个教会。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